进入章第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："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"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，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十六节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"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"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，这个就是瞎子，就是瘫子的故事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在八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。那我想大家读完了，应该觉得我们已经讲完了。所以普通如果大家读这个故事，我想很多人多半就读到前面十八节就完了。那么我们可能十九节到四十节你还是读，那你觉得跟这个没有关系。那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说，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告诉我们怎样读圣经。那读圣经有个秘诀，就是你要特别注意它的上下文。圣灵启示他的话的时候，他是一气呵成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要问说主的话到底讲完了没有。比方说这里明明圣灵借着老约翰，特别在主的三十五个神迹里面讲了瘫子神迹这件事。我们说过，这个神迹在约翰不光是指着他神行的奇事，不是，这个原文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讲到这些神迹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特别用的一个字叫 sign， 这个 sign 就是指标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些神迹原来都是指标，原来它背后有一个意义，有个属灵的意义。所以为什么三十五个里面圣灵特别拣选的这八个，当然有它的原因的。而且你看，把它配成套，把它配成组的，两个两个组，两个两个一组。那么然后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刚好发现说第一组就是第一个神迹的最后一个神迹，从零到零。然后呢，因着我们是从零开始，所以我们凭着自己不能生活，我们现在婴孩一样只会哭，所以我们只会祷告。所以到第二组你看人就讲的祷告，所以神迹和祷告的关系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第三组，从属灵的层次来讲，好像我们慢慢到了第三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到，我们看到一个，我们的这一组呢是讲到瘫子的故事，也讲到瞎子的故事。那在属灵成长过程里面，你看见我们要会走路，你怎么知道成长了我们会走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成长了我们会看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。如果今天我蒙恩得救了，我会祷告，我们也蒙学了许多功课，但是我们不会走路，因为怎么？我们就像这个瘫子。还有我们会看，就像瞎子一样，但是我们怎么能走，怎么会看，这是神迹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，我想我们很清楚已经看过了，我们大概从好几个方面来看过了这个瘫子的故事。但是呢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呢普通以为到十八节主的话就讲完了，没有。关于这个瘫子的故事，你看主还有话要说。其实呢，你一直读完了第五章，那么可以说瘫子的故事才完，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当你继续把读下去，你没有听完的再把它听完以后，然后你才知道是原来这个瘫子是谁。当我们的主，我们普通说，有的人讲话话中有话的，那么我们主行神迹也这样，他不光在这里医治了瘫子，这个瘫子当然是个个案，这个瘫子当然代表，比方说这个瘫子就是我们，这个我们很有，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，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感同身受，我们能够有同样的感觉，我们有同样的，我们也希望也能同样的经历，所以我们也祷告说，但是这个神迹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这段经继续读下去的话，那你看见我们的主行这个神迹的时候，这里事实上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瘫子是个瘫子不错，但实际上来说呢，到底谁是瘫子？如果是指标呢，在整个的指标里面， 那么这个摊子到底代表什么？当然我们说过，我们可以应用，因为我们在守灵事情上就是瞎子。但是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故事来说，等到这个，等到我们知道这个摊子，这个摊子病医好了以后，你说谁第一个反应最激烈？反应最激烈是谁？按理来讲，全世界为摊子高兴都还来不及。一个躺了38年的摊子，现在呢，主竟然医治他了，这个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事，但是稀奇的很。就是许多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兴，但有人不高兴，有人反应非常的激烈。反应非常激烈是谁呢？因为那天刚好是安息日。那有一般人呢，根本是法匠，他们不光遵守律法，他们结果变成法匠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他们认为那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那个医好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躺了38年的人，就是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他就不能够起来嘛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安息日是为了人的，人不是为了安息日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一个没有安息的人，他结果在安息日得到安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祷告，因为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所以那个安息日比这个安息日对于谁呢？对于这个摊子来说是更高兴的，因为没有一个安息，他过了多少个安息？也许过了338个安息，没有个安息日叫他安息的。那么这一天，因着他病得了医治了，他心中的重担终于放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他真正的安息，这是最快乐的安息日。但有人没有安息，稀奇了。安息日结果叫那些法匠、那些犹太人反而失去了安息。他们不光失去了安息，而且他们激烈，他们的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。所以呢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但是，所以他们你不可以这样做。”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谁呀、这个摊子就说了，他说那使我权益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了，所以我拿起褥子走了，因为我顺服了，所以我的病就好了。那么然后他们就问他说，那么拿褥子是什么人呢？他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摊子他不认识我，但是后来我们的主在殿里面遇见他。我们昨天不是说过吗？你如果到殿里一定要经过阳门的。所以你晓得现在这个摊子啊，他不是一下子心理这个怎么讲，不是一下子心理这个心理作用他就站起来了，不是。你知道很多神医大夫一点都没有错。到时候呢，这个有的人一再为你祷告，或者一有什么举动，有的人真的就好了。但是有的人没有错，是那一天好了，但是过两天他又躺下去了，有这种例子不是没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摊子是不是说他一下子受了情感的什么激动，或者是一种某一种超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叫他起来行走的？但是不是，你看见吗？他现在能够一直往前走，从我请大家，如果下一次你如果去过比什大，是不是你怎么看？你从比什大，然后过了阳门，然后再到殿里面，现在主要是殿里面遇见他的，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病真的好了。他不光好了，而且呢，现在他能够到殿里面来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确充满了什么，的确他心中充满了感激。那个日子那天安息日是他真正安息的日子。38年没有安息，那一天他得到安息，但是反而看见犹太人失去安息，稀奇不？这不是很大的讽刺吗？犹太人最骄傲的是安息日，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做，他应该最能够得到安息，但是反而这些人失去了安息。所以后来主耶稣就在殿里就遇见他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。”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人变成摊子和犯罪有关系。38年前他犯了罪，结果他变成摊子。所以主就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了。”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他不仅贪腐，这个人也是罪人。那这句话为什么你圣灵要这么说？因为下面有一段话很重要，是连在一起，这个可以说埋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，等一等我们就懂了。所以然后那个人就告诉犹太人说，是他痊愈的是耶稣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了，下面接着就说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并且要杀他。这个并且要杀他中文是没有的，如果你读 King James 就加上这几句话，但是有原文有没有并不重要，因为下面十八节说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主耶稣这个时候，因为主耶稣医治了病人，因为主耶稣叫38个安息日没有安息的人，到了最后安息日他终于得到安息了，结果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，在犹太人认为他是千错万错，所以呢他犹太人就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当一个人能够把律法，他能够顺服律法到一个地步，到了法匠的地步，你看见他根本钻到他自己的牛角尖里面去了，他忘记了我们的主是安息日主。好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因为犹太人逼迫他，所以我们的主呢就对他们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我父当然是从神来说，那么尤其这件事和安息日连在一起的，当犹太人要逼迫我们的主说，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，然后主的回答是什么？你讲的安息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主怎么说呢？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很清楚的，你记不记得神做神在六天工作以后，神就安息了。神安息的证明神满意了，只有神满意了，他才能够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能够叫神满意，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，因为神是个完美主义者。所以当神工作完了，结果他能安息了，你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完全满意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安息。这是第一个安息日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神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？我如果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那就给我们看说安息日，就是给我们看说不错，神曾经一度安息过，但是现在有新的局面发生，有新的情形发生了，因为人犯罪了。那么因着人犯罪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神爱罪人，现在神不能再安息，神失去了安息，你看见吗？因为现在神一定要工作，什么工作呢？现在的工作不再是创造的工作，现在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，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但是现在人留下烂摊子，现在人犯罪，人堕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失去了安息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所有安息日，犹太人可以守安息日，但是那个安息日神不能放松，因为那一个安息日不是神要拯救许许多多的人，但是在拯救许多人以前，他先预备救恩，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整个救赎的工作完成的时候，你看见人又可以安息。那么现在如果人有安息，就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人已经罪里面脱离了，人已经从罪的审判、罪的权势里面脱离了，现在他又能够享受安息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罪中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像38年的瘫子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从第一次安息以后，按理来讲神应该继续安息的，神没有，本来好像神可以度一个完美的假，现在不行，就在度假的时候，你看见出了事，人出了事了，这个时候他不能说我继续度假了，不能，我不能，我这个假我度不下去，这个安息我是不，这个安息我做不下去的， 所以虽然犹太人他们仍旧住千千，仍旧住了好多年的安息日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安息日主的神都没有关系，他都在这做工。所以当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你看多少个安息主就是为着预备那个救主，原来的救主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。那么只要女人的后裔降生在世界上，那弟兄姊妹人就有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主忙神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然后他说我也做事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这个工作不再是创造的工作，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这个工作乃是救赎的工作。这个38年的摊子，他是个罪人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主救他，不光是因为他是摊子，在摊子以前他已经是个罪人，所以主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。在38年的安息日里面，最后那一安息日，所以真正这个人得到安息。他怎么得到安息？因为他遇见主了，主叫他痊愈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叫他从那个罪的权势里面脱离了，本来不能走的现在能够走了。那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的释放，什么时候我们的痊愈，什么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就有了安息，真正的安息。换句话说，在旧约安息日不过是个影子，到新约安息日就变成实体。今天在基督里面，我们随时随刻都享受安息。所以为什么基督今天我们不再说安息日？你看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懂得这个，你就知道我们不可能，因为我们今天蒙恩的基督，每时每刻我们都享受在基督的安息，并不是七天里面有一天，七天里面每一天都是安息，都能够享受在主里的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主对着那些要逼迫他的人说，他在安息做了这事，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然后下面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安息，而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。好，然后从19节，我们的主一直讲到47节。那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仔细读过的话，你多读几遍，要多留一个人来，你就慢慢就知道说，原来这段话是接着前面那个神迹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着说，原来那个38年的摊子，它所代表的就是这些犹太人。反过来说，这些犹太人实在说来的就是那个摊子，38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必定是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么多神迹里面，为什么圣灵特别拣选了38年的摊子？有意思的，如果你没有读19节以后，你可以猜想说，哎，这个38年会不会是犹太人来说的？但你如果等你等读下去的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，你慢慢就是明白了，原来这38个年摊子的故事就是犹太人的故事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主，到底怎么解释这件事？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光是38年摊子是摊子，犹太人也是摊子。这些要逼迫主人，要杀害主人，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摊子，他们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形容的摊子。所以如果你把下面的圣经仔细读过了以后，你看见很清楚，这个38年摊子得的医治是一个预言，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些犹太人要信主，有许多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犹太人，但是在这里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如果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为什么他们要逼迫神的圣者？明明我们的主是神所打发来的，而且明明我们的主与父原为一，而且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弟兄姊妹，因为父没有安息，所以子也没有安息。 所以，因为父一直在做救赎的工作，现在我们主也要做这个工作，而且要为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上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在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以前，我们的主不会有安息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懂了，原来我们的主医治那个病人，然后根据他的解释，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摊子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。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故事，原来这个摊子原来是代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，代表整个犹太人的故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教训？所以如果你读前面十八节，你知道个摊子，但是你读到后面以后，你才晓得说，原来在犹太人身上他们怎样是个摊子。那么因着他们怎样是个摊子，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读下面的话，你就发现说，只有你把这些继续读下去以后，然后你才懂得到底我们的主，到底我们才真正的解释了这个三十马太，我们才真正的明白这个神迹是什么样的神迹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里有几个重点我要提醒大家，虽然这个后面很长，但是我点一下就可以啊。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该知道怎么样来读圣经。那么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第二十节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的事指给他看。所以到底父在做什么事，子也做。所以我们主所做的不是在父所要做的事情之外，没有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事指给他看，然后呢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刚才所行的神迹。所以刚才所行的神迹是父工作的一部分，所要做的事情一部分，然后主指给父，指给在这么多摊子杀人，在必死打池子里面，你看父把他要所做的工指给我们的主看。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，我们的父好像举着指头的，就这个人，就这个三十八人的摊子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的主就做了，然后呢他就得到医治了。那么这就是这些事，但是他说还要比这更大的事。这些事是父的工作，但是现在他还要比什么指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到底我们的主要做一个比什么样更大的事呢？那么很清楚，下面他就解释了。那么这个解释什么呢？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只有两次提到起来，只有两次提到起来，所以这就可以彼此解释。那么我们的主对摊子怎么说呢？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很清楚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么这个摊子不能走啊，他有腿，他腿已经死了。所以实在说，就是走路来讲，这个人根本是死人的。但是准备死人的时候起来，结果他就拿着裤子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这个是小事，这个不是更大的事。更大的是什么？更大的是父将来要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证明说，我们这些罪人，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我们通通是死人。但是呢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次蒙恩得救，我们都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不止与基督同死，而且要与主一同复活，要与基督一同起来。所以这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是那个死人。你看见了，我们就是这个三十八年的摊子所代表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只要主叫我们起来，我们就活了。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是起不来的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觉得每次来到聚会里面，你想沉得很，祷告聚会里面沉得很，播饼聚会沉得很，每个聚会里面沉得很，许多的遭遇叫你觉得这里人非常的沮丧，你根本起不来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起不来，我们怎么能够转进？当我们起来，我们不像摊子一样，我们说我们知道那个池子多么多，我们叫那个池子只要进去，这个道理我们通得懂。我们不叫听了多少遍道，什么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属灵上我们就是起不来，还是感谢主，这就是神迹。当我们主一动指头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只有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很清楚，这就是24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死，是已经出死入生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，这个是主对着犹太人说，你看要叫你们稀奇，不，今天犹太人还是觉得稀奇，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会得救？为什么这些死人会起来？这些摊子能起来？因为主的确确，主的这个父的的确确要比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所以为着这件事，我们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弟兄姊妹为我们从死也为我们复活升天，然后呢，他把生命释放出来。今天我们所得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主能够说起来，拿着你的肉子走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，所以从前是肉子拖着我，现在我们可以拿着肉子走。从前你看见吗？从前我们动都不能动，但现在呢，感谢主，我们能够行走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主所行的神迹都是这个神迹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再读下去，那是30节以后，30节以前给我们看见主要做的事是在基督中间，在我们中间所要做的。所以我们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那个摊子一样，因着主动了他的指头，结果那个神迹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。好，那么下面从30节一直到47节，那么特别讲的你们就是讲到这个犹太人。那犹太人为什么不能信主？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主？其实啊，不要忘记，他们不能接受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有人为主做见证，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呢？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，原来他们就是死人，原来他们就是瘫子，原来他们的情形就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犹太人的例子就是瘫子所给我们看的例子。那么好，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。结果呢，就看谁兴起两个见证，如何读下去的。一个是从人来的见证，那就是谁来做见证呢？一个谁来做见证呢？就是施洗约翰做见证，很清楚的。好，但是这个，所以这是施洗约翰做见证。然后36节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便见证我是从父差来的。那么好了，为什么我比约翰有更大的见证呢？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。那么什么叫做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？当然就是十字架来说的。所以十字架那是为主做见证的，但是刚刚好十字架就是他们所弃绝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他们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他们怎么觉得定十字架一定是有咒诅的？他们没有想到十字架乃是为主做见证，所以很清楚，犹太人不相信十字架。犹太人暂时喜欢施洗约翰的光，这个很清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施洗约翰是为真理做见证，施洗约翰指着主耶稣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犹太人，先是神打发他的先锋，他们不相信，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做见证，他们也不相信。但是不光如此啊，你如果再读37节，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件事犹太人不能够推诿的，就是 我们父自己都为我们主做了见证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读到这里，也许你就纳闷，那么到底父怎么为他儿子做见证？你要读上下文，你就会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你读到39节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那么你们为什么查考圣经？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希望得了永远的生命，不错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神亲自为他而做见证，是在哪里做见证？是根据什么做见证？是根据圣经，就是他的旧约圣经。所以很清楚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？神拣选以色列人，把神的话给他们，旧约完全给他们，神的圣言给他们。神的圣言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谁有神的话，谁最容易相信主，对不对？最容易相信，因为神自己做见证了。所以整本圣经乃是神为他儿子做见证。我举个例子，以赛亚书53章。如果今天你把以赛亚书53你把它剪下来，或者你把它打下来，然后你告诉你犹太朋友，哎，你说这个，如果他圣经不大读圣经，如果读圣经不大读圣经的话，你让他读读，因为他一定会告诉你说，哎，这就是你们基督徒所说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，10个有9个肯定这样说的。然后你告诉他说，读这一段圣经刚刚好就是在你们的圣经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在于以赛亚书53章为我们主做了见证。那个在公元前主定十字架以前大概800年，神就做了见证。你看见将来有一位定在十字架上的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弟兄姊妹，神把他击打苦害了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为我们完成了何等的救恩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见证是什么？但是很稀奇啊，犹太人读圣经读以赛亚52章，你知道他们每个礼拜六都要读一段圣经，所以如果轮到以赛亚书的话，他们一定会读，一定52章一定有的，有一次读52章。但读了52章以后，下个礼拜应该是读以赛亚书53章，对不对？你去问他们，他一定跳过去，然后一定是54章。稀奇不稀奇？所以不要忘记神的见证在这，神的见证就是以赛亚53章，他们跳过去，他们拒绝神的见证。所以神的话一点都没，所以主的话没有错。他说第45节，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一位要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你们如果信摩西，也不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都是一个指着主，是主所写的话。但是犹太人怎么样？他不相信，他们就是不相信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他们不是没有话，他们有神的话，而且神把他的见证放在神的话里面。所以在旧约有333个预言，神老早说了，将来主耶稣第一次来，结果后来果然主耶稣第一次来，完全应验他什么时候要降生。他生以前有一颗心，那个星呢是诞生的时候出现的，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一次。你看你们这连最细的天文的这些的现象，圣经都已经预言了，有333个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为他儿子做见证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问题在哪里？现在问题就是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有圣经，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一本书的民族，The people of the book。他们这一般的人，他们最骄傲的就是一本书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以色列，尤其去看那个什么，看那个哭墙的话，你知道到了哭墙啊，每天都有人庆祝这个什么，庆祝这个成年礼啊，成年礼是13岁的时候。啊，全家因为孩子成长了，那结果就要到哪里庆祝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小孩子呢，要送到另外一个大的一个房间里面。那个房间里面都是摆的旧约圣经，一个书卷一个书卷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一个孩子现在长大了呢？他现在可以读圣经，可以读神所启示的话。所以呢，他这里圣经只是旧约圣经说，所以然后呢，他就把那一卷拿来，然后就大家就还是他游行，那么这就算是成年礼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一个成年的犹太人现在对神的话可以负起责任来，一点一话都要负责任。 不光是对以赛亚52章的负责，以赛亚54章的负责，也要对着以赛亚53章的负责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经过这么多年了，犹太人一直以那本书做骄傲，那本书就是圣经。他们不光圣经，而且他们查考圣经，他们查考圣经真的话，真是用所有的方法。他们有四层圣经读圣经，第一层是字面要了解它，那第二层呢，要这个你要做一方面的研究，然后归纳，最后呢，哎，你知道，比方说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是完全用科学的精神来解。然后第三层呢，可能是灵异的去解释它，然后第四层，反正一共是四层，每一层的方法都有一个名字的，希伯来的名字，而且你把这个每一个希伯来的字，就是最后第一个字母，如果在因为四个字嘛，有四层嘛，所以有四个字母再拼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字，那个字就是乐园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查考圣经，你就得到乐园，因为内容有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无论如何，犹太人就是什么，就是读圣经的，而且他们读圣经一定要摇头摆尾，就像中国人从那种老古这个古这个什么老学究，你看读这个五经的时候一定要摇头的，那么他们也是一定要这样摇头的，所以变成习惯了。所以后来啊，他们慢慢就逃到了什么阿富汗这些地方啊，后来慢慢受了逼迫了，受了逼迫他们就改了他们的信仰啊，改了他们信仰，结果就变成了读可兰经的人。但是很奇怪，他们读可兰经的人也是这样摇头摆尾，普通阿拉伯人不这样做的，普通的信仰回教的不这么做的。但这些人呢，因为是失落的十个支派呀，他们从前读圣经这么读的，现在他们也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一本圣经，他们觉得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主怎么说他们？所以他们的光景就证明给我们看，他们是38年的摊子。为什么？什么是摊子呢？摊子他前面看见的是瘸子，而且看见人真的跳进去就好了，他不知道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摊子对摊子最大的讽刺是什么？最大的讽刺是他前面不是没有solution，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，这个答案就是瘸子。所有犹太人答案通通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整个圣经就好像那个瘸子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所有关于救恩很清楚的，像诗篇38篇，像22篇。讲到我们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主说我是虫不是人等等等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懂得圣经，你真的明白圣经，对于圣经或者是预表或者是预言或者怎么样，都给我们看神的救法都在哪里。你只要照做，你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得救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这些犹太人，这些犹太人不是没有池子，有池子，这些人池子在哪里？池子就是他们的圣经。因为你们查到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那他们的困难住在哪里？那就是38节所说的，你们并没有他道存在心里。这个道原文是 logos， 我们知道希腊文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logos， 一个叫 rhema。 logos 的重 logos 神的话重在什么？重在真理的道，而这个人马正在生命的道，两个都是神的话，没有错。但问题在这里，他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就原文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并没有他的话，就是 logos， 就是他的话，神说话的存在心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他们的难处了。他们有神的话存在哪里？是在书里。书里的话和心里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就是108千。不要忘记，书里的话就像那个石子一样，你明明知道根据里面有永生，一定会把你带着永生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就是38年看怎么样，你就等不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现在很清楚了，犹太人难处是什么？他们有 logos， 没有错。但他们把 logos 放在哪里？是放在书里面。但什么时候神借着书里面的话 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心里是一个雷玛，那这个就是就说起来你拿着路子走了，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犹太人，他不是没有话，有话，他呢不是没有有圣经，而且话就在圣经，就在书里面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许多人只会读书，许多人会明白书，这个道是在书里，这个道不是在心里，不是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把这个道接到你们里面来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查考圣经，给我做见证就这些，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来的圣灵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怎么把神的话从书里面然后可以移到我们的心里面来，只有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，那个才能叫我们起来的，那个才是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这个道必须在我们里面。什么时候道在我们里面，怎么道在我们里面，就是我们要肯来到他那里的生命。因为只要相信，只要来到他面前，你看见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已经说过的话，在书里面说过的话对我们在书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了很多圣经，你也明白了这本书，如果你聪明的话，你可以拿几个神学博士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的话是在你的书里呢，还是在你的心里？当然在书里面不会跑掉的，但是问题光在神的书里面那不过是 logos。 但是今天真正叫你起来行走的是什么？是里面的话，那个话给你能力，那个话能够叫你起来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以前三十七节中怎么说？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。那么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？当然借着圣经做见证的。好了，神现在的圣经里面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比方说诗篇二十二篇，比方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。但是下面主怎么说呢？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读圣经的人居然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也看不见他的形象，你和他从来没有面对面过。一个读圣经的人读来读去从来没有与主面对面，一个读圣经读来读去从来没有听见里面微小的声音，这证明什么？你光有外面的知识，你光有 logos， 就是 logos 非常宝贝，因为所有神的话都在圣经里。你不读圣经，你怎么会有人嘛？你怎么会有里面的话？但你光读圣经够不够？不够的。光读圣经，你不能把圣经光把它当作一本学问来读。光读圣经，每一次你读圣经，你都是来到什么？来到主面前来得圣灵。结果你在神话里面，你听见他的声音，而且看见他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一直读圣经，一直读圣经，你还是不能行事，不是你不读圣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光读圣经是不够的，每次读圣经要看见的时候，不能光用你头脑去读。犹太人就是会用头脑读，所以头脑越来越大，他们都是学者，都是专家。但就是你能不能不做专家，你能不能不做学者一点，你能够从他话里面来听见的声音，来看见他的形象。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故事，我讲他在讲中间有一个弟兄很贵族，他是个大学教授，大概在 Tübingen 大学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因为那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，是进贤派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叫 John Bangle， 他的学问是大家公认的，他的心约是响当当的，那么很多学生当然佩服他。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教授他就是那么敬虔，给人感觉就是基督的荣美从他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一个学生小学他就爬到他的窗子，就从窗子爬到他的书房里面去，结果就看他把圣经打开。你知道一个做研究的人一天忙着电脑啊，忙着这个资料找这个找那个资料，你知道要用头脑的，但是不，他一把圣经打开，他怎么说？主耶稣啊，他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我这又是我们一次的欢聚。所以对他来说， 来到神的话跟前，他不是把话完全当成学做学问，不是的。当然神的话是可以查考，所以说你们查考圣经，所以不要走极端性质。一个从来不查考圣经，一个从来不读圣经的人，你要希望他这个有话是不可能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起来行走，不错，一面来也由不得我们。因为你看嘛，那么多的人，就是主对你对那个人说起来拿你褥子走，由不得我们。你知道今天有没有人吗？由不得我们。今天主对不对我们说由不得我们，但是有一件事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有没有准备好随时随地让圣灵为你给你说话？所以一面当然你要查考神，当然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起来，藏在我们的心里，不错。但是更重要的，你看见圣灵时候到的时候，他就把在我们里面已经的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这个时候，这就变成圣灵的道，这个就是这里的话，那句话就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主怎么说？主怎么叫那个人起来行走？你看二十一节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就像那个摊子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主又再加上一句话，什么呢？第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 logos， 不光是 logos， 有圣经不错，你有没有听见那个声音？有实质不错，你有没有听见那个声音？道理你也都懂，办法你都有，你讲的头都是道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软弱像水，还是不能够走。因为什么？我们都是死人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死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你仍旧读圣经，人就像犹太人一样查考圣经，以为内容有永生，而且为主做见证就这经，但是我们肯不肯来到他面前的生命？如果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要听见这个声音。所以我在说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说，表面上你看好像这个人连祷告都没有，结果主就一直都神迹引导他，但这里还是有原因，第一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。第一，我们是一个明白主话，这个主的话是在书里面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到他面前，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我们就能什么？就能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感谢主，神儿子的声音能叫我们活过来，神儿子的声音能叫我们起来行走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整个犹太人的历史，虽然他们在旷野里面，他们你看见神拯救他们，结果他们漂流了38年，又回到原点，证明说他们根本是不能走路的。他们不能走路的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主一语道破，主给他们话，他们的眼前的的确确看得见很实，也看见很多的人都怎样得了医治，但是他就是什么，就是一筹莫展，就是什么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需要什么？现在不是你光知道办法，不知道光知道救恩，感谢主，你需要来到他的面前，然后直到你听见他的声音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死人一听见是儿声音，我们就可以起来行走，这个神迹就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意思，就是说一面我们需要主的话，我们需要像保罗所说的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。所以如果你们记性好的话，应该把它背过来。有的地方有，我说这个藏在我们里面有好多方法，比方说你可以把圣经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把它背过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对你很有帮助。你如果真的背过来，你慢慢你会发现说自自然然的，哎，有的时候你祷告不出来，有的时候痛苦的祷告不出来，结果你看这些话在里面就浮起来。所以你知道约拿在这鱼肚子里祷告，他最痛苦最没有话的时候，结果他那个祷告是最好的祷告，结果那个祷告你把它分析一下，就是所有诗篇里面很多话把它串起来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约拿平常 就是查考圣经的人。约拿平常就是把神的话风风风藏在心里面，等到这个最痛苦的时候他没有话，结果圣灵又说出来要叹息，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你看那个祷告是何等的祷告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今天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今天不只需要 logic， 圣经已经在这里，神的话已经藏在这里，是真理的道没有错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呢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会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，对我再说一遍，结果就变成我们的能力。比方说吧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在新约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么这是以赛亚书的话，这个就是你们查考圣经一定会查出这句话，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。感谢主，这句话的确在圣经里面，你看神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是在书里面，这句话在圣经里面，这句话是广泛的话，是对所有人说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许多人都读了这些话，我相信玛利亚不知道读多少遍。玛利亚每次读到那里的时候，他当然也是童女，所以这些话对所有童女说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但你想想看，玛利亚读到这圣经，他也读圣经，但他平常读有没有感觉？平常读好像没有感觉一样，因为这是很一般的、很一般性的。但有一天，神果然把那话借着天使再说一遍，这一回不是必有童女怀孕生，这回是你要怀孕生。在以赛亚书里面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这回主是神怎么说？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叫玛利亚非常的叫他非常的这个慌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呢？这句话只能够叫玛利亚软弱，不可能叫玛利亚刚强，不可能。因为玛利亚他是你知道，名誉对于童女来讲是第二个生命，所以等到这句话临到他的时候，那个所需要的代价是什么代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到玛利亚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挣扎，不知道有多少的挣扎。但是最后他怎么说呢？他是情愿按照你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。那个话在希腊原文不是 logos 吗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，不知在圣经里面，不知道人读了多少遍，这是老板是真理的道。但这些话，神对玛利亚再说一遍。那玛利亚当然有挣扎，最后他降服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为玛利亚知道他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代价。不光如此，你知道这件事情成功，不光玛利亚。不光主要向玛利亚显现，主要向约瑟显现才可以。所以当约瑟跟玛利亚都降服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事才有可能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动的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那句话，本来玛利亚走不动的，你看看任何一个童女，他只要听见这句话，应该有欢喜，但是因为他走不动，怎么可能走得动？我还没出家，这个事怎么能办得动？根本办不到，走不动的。但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从此以后，丁子呢，他走不动了。结果圣经里面不是给我们看见吗？根据那个预言，当我们主钉十字架，好像一把刀插在他心上一样。丁子呢，从此以后那把刀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有的人世界上要么认为这个就他是个不名誉的女子，要么所有人要称他为有福，许多要称他为有福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玛利亚所付的代价所摆上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爱主这件事，奉献这件事，我们都是太子，没有人办不到。哪一个人不爱钱？哪一个人不爱自己？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羽毛？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生命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能跟随主起来走路，感谢主，都是因为我们听见神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从前是褥子拖着你，守财奴永远是钱拖着他。但如果主释放了他， 他可以拿着钱财，人就是钱，钱是最坏的主人，是最好的用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账，什么东西都不能支配我，从前支配我们的，从前我们所依靠的，现在不再依靠，不再支配，我们能够健步如飞，我们就能够勇往直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什么，需要瑞玛，需要生命的话，需要神儿子的生命。犹太人难处就是神在圣经里为他做见证，但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得救到现在，参加了多少个读经聚会，读了多少圣经，但是好像你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你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怎么可能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，难怪你走不动，当然走不动，怎么会走得动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主需要什么？主需要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最后我想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姊妹，她是很怕黑的，所以她晚上睡觉以前，她一定要把灯开着。那么把灯开着还不放心，她还要把圣经呢放在枕头底下，她觉得这样就安心了。因为有诗歌说，安息这个站在这个神的应许上面。那么他躺在神的应许上面，圣经是神的应许了，所以现在只要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，他就可以睡着了。那么有一天他就去读圣经，读来读去，哎，刚好读到有一句话说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他这人生性害怕嘛，他怕黑嘛，所以他说不要怕。然后呢，他就忽然就有一个意念说，哎，让我查查看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次不要怕。那他就去查了，也许拿着 concordance 的，不管怎么，最后他找出答案来了。那答案就是一共是365个不要怕。哎，他一算算，一年有多少天呢？365天。所以那每天呢，应该可以用一个不要怕，对不对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说，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圣经放在我这个枕头底下呢？他就把整圣经就怎么拿下来了。因为现在这个话不光是在什么，在书里面，还在他的心里面了。因为在他心里面，所以呢，他就不再害怕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是一个刚刚蒙恩得的一个小女孩子，她怕黑，结果呢，现在你看见了神的话在她里面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她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，而且也看见了他面容，他能够与主面对面。每天晚上，你看见了，只要那句声音说不要怕，他就不要怕了。他不依靠外面的东西，你看见了，所以他可以起来行走了，他可以不怕黑了。这是一个弱女子，这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女孩子。但是还有一个真实，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可以说沙场上老兵，福音沙场上老兵，在特别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他真的做了全世界，可以说全中国基督徒的模范。他虽然受了很多的逼迫，他非常的刚强，他的神经非常的硬。那么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王明道弟兄。他的确，你知道他是专门讲 Christian Ethic， 专门讲基督伦理的，讲基督伦理没有人讲得过他。所以有的人讲是中国教会有三个人吧，一个是王明道，一个是贾玉宁，还有一个是弥陀生。他们都讲道，他们说这个贾玉宁讲道理，这个王明道是讲道德，弥陀生是讲道路，都是道。所以这个是中国历史很有名的三个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但就怎么我们知道很清楚，你这个主给王明道的托付的确是这样。所以他的的确确各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有很坚强的意志，因为有坚强意志没有事做不到，你看见吗？他绝对不惧，在最艰难的环境里他敢起来说话，他敢起来挑战那些心态的人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勇敢，那个勇气，没有人敢说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他经过试炼最艰难最艰难，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呢，结果没有多久他一直不平安，听说他一直跪在一个公鸡面前祷告，就好像想起彼得三日否认主一样。因为的的确确他软弱，这个他自己说他软弱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最后他说要再关进去，所以后来最后还是关进去，因为他里面实在是不平安嘛。
那弟子们你看见吗，他本来是很当的，他觉得这条路我一定能够走，我要做寻道的一定要做成功的，不可能不成功的。结果他没有想他被盗了，结果他没有想到他要对着公鸡面前悔改痛哭，最后最平安的就是请你再把我送回监狱，最后后来他又送回监狱了。那么感谢主，后来呢他就释放出来了。他后来讲的一句话是非常对的一句话，弟子们，一个完全的人是不需要依靠主，可以依靠自己依靠监狱，但是慢慢他就看经历一件事情，像王明教授这样刚强的弟兄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，他说从前有人说王明的好没有那么好，现在人说王明的坏没有那么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你看现在他身上很清楚的有主的话，有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等到后来他出来以后，江守道弟兄就到就上海去看他，去看他的就问王弟兄，他说弟兄，你在主面前学了那么多的功课，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，你能不能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，告诉我们说你学了什么功课？结果他回答说不要怕，还是那句话，对于一个蒙恩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是不要怕，对于一个战场的老兵，当他经过许多的苦难，那个压力是没有人会承受的，几乎全国政治的力量压在他的背脊骨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凭着一个人，没有人能抵挡这个压力。但是感谢主，你可以知道他所经过的是怎样的故事，但那么多年来他最后怎么能够过来的？还是一句话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不是圣经里面，不是光是书里面的，不要怕。当圣经被没收，当今不可能靠近圣经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他的话存在里面，他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，也看见了他的笑容。有这个缘故，我们能够想象神怎么带领他的儿女从哪里经过的，那条路没有人能走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许多人根本是讲风凉话，你没有经过你不知道怎么走，你只会讲道理就是。如果你真经过的话，所以经过人都知道那条路，每个人都是摊子，有许多历史证明都是摊子。你可以，我可以数给弟兄姊妹看，当这个苦难最高峰的时候，那些最有名最有名的人，应该是最属灵的人，通通是瘫子，没有人能起来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回过头去看，许多弟兄们可以做见证，他们走过来了。你问问他们怎么走过来的，他们不是瘫子是什么，他们不是听见说起来拿了路子走吧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个，这就是基督非常宝贵的经历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没有苦难，没有难处，我们个个都是个圣者，个个都讲风凉话。但是迟早一天你要看见说，我们个个都是瘫子，所以没有骄傲的。主的确把我们带到能力的尽头，感谢主。现在呢，我们能够起来行走。摩西也是如此，摩西怎么说，他的一生的年龄是80岁，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摩西只要过了70岁，他每天的能力都是借来的，过了80岁，每天日子都是借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能力借来的？很清楚，这就是坛子的故事。什么叫做这个，什么叫做这个日子借来的？他在120岁的时候，他被带到尼泊山，被带到皮加山，他能看见整个的迦南地，他没有白内障，他眼睛没有昏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不是个瞎子，从70岁以后他已经是瘫子了，而且是个瞎子，但是感谢主，就开他的眼睛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瘫子的意志， 那一面给我们看见，一下子能够看见，这不是神迹是什么？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知道这条路是怎么往前走。好，我们下一次那就继续我们低头和虔诚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深处说话。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他的子，我们承认在属灵的事情上好像我们在原封不动，好像我们漂流了38年还是在旷野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拯救我们，让我们真是看见凭着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，我们每天的能力都是借来的，因为是你对我们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说但愿我们不辜负你的话，不辜负你的吩咐，做一个起来勇往直前的人。听我在你的祷告，但我们每天我们都经历你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着基督可爱的你。